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旧约纵览，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和遵行神的教导。
今天我们要讲摩西五经后面三本，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那么利未记呢，这本书的名字这里没有告诉你它的名字，这个希伯来文叫做 Vayikra， 就是 and， Ikra 就是 God called and he called， 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叫做神又呼召。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写这本利未记讲章、利未记解经的一个原因啊。这本书说到神又呼召，那当然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呢，你就知道是跟出埃及连在一起的。出埃及记结束记在会幕造好了，所以出埃及记前面一部分呢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这个立约呢最要紧的就是十条诫命。但是立约之后呢，神又把这个会幕的样式指示给了摩西，所以摩西呢从他所领受里面呢就写下了出埃及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讲到神怎么样给他们设立一个侍奉的原则啊。那个侍奉的原则呢最基本的就是按照律法的条例让祭司来侍奉。那么怎么侍奉呢，就在利未记里面写了啊。那么出埃及记完了以后呢，其实以色列人是静止状态，没有往前走，因为在那里要第一次献祭跟开始这个照着律法来献祭来侍奉神啊，所以这个呢是当时这个整个发展五经发展的一个背景。在这个光景中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不能分的，因为如果没有出埃及记，你就没有利未记发生的那个时代背景。那么如果没有利未记呢，那对于出埃及记来讲没有结束，因为他摩西受吩咐造了会幕以后，这个你看百姓都很热心的把东西送来啊，事实上这个造的差不多应该是九个月左右造完了啊。所以呢这里这个导论里面，这本导论就是今天我带来的，这个是邓英善博士写的，他所编的啊，我们看一看。他说以色列人蒙拯救出了埃及为奴之地，神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出埃及记十九章，所以把律法颁给他们，教导他们建立会幕。本书便教导以色列人怎样到神面前敬拜侍奉他及过圣洁生活。利未记被许多学者看为祭司的手册，是出埃及记的续篇。会幕建成了，以色列人要怎样献祭呢？怎样使用这会幕呢？利未记便是记载神给摩西的指示。由于祭司必须是利未人，其实是一本，便把这卷书译成有关利未人的书啊。所以利未记 （Leviticus） 中文圣经译为利未记啊。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一段简单的这个结论。那它的作者，如果我们相信五经有统一的作者，那么非摩西莫属，因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像他这样子写。而且即使不是他写的呢，他圣经的内容本身告诉我们，这是神赐给摩西特别叫他记录下来的，而摩西是第一个记者，第一个记录的人，这是没有问题的，是第一个把利未记的信息变成文字的啊，或者说说出来的。那如果不是他成文的，谁写的呢？是他的秘书抄的，那么约书亚或者什么样那就不晓得啊。但是无论如何，摩西是第一个作者，就是人来讲。所以而且神本文里面好几次提到啊，就是神对摩西说这句话，有些摩西亲自下来啊，自己找人写下来。所以这里的参考资料大家可以看一看，利未记四章一节、六章一节、八章一节、十一章一节、十二章一节，那这都是一段一段的开始，神对摩西说你要把它写下来。而且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如果读新约会发现，在新约里面福音书里面，耶稣这个也引用了利未记里面的话，所以这里是新约里面根据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十四节是根据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九节，马太福音八章二章二到四节是根据利未记十四章一到四节，马太福音十二章四节是根据利未记二十四章九节。所以利未记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不少啊，这个也是 圣经的完整性让我们相信，可以相信这是神所启示，这个摩西所写，而且在以色列人历史中间一直流传下来的。啊，根据邓英帅的这个研究呢，他认为摩西五经除了生命记比较晚一点之外，其实也不能晚太多，都是1445年到1405年，在这个40年摩西在旷野40年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迦南以前所写的，所以他这个背景呢，几本书都是一样的时间，创出立民生，他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见利未记没有记载行程，这个行程呢是要到民数记之后接着继续讲他们的行走的故事啊。所以会幕的造成是一年之后，就是出埃及记40章第17节告诉我们的，可以看一看出埃及记40章17节，就是讲到会幕造成以后他们开始献祭啊，40章17节差不多最后一节了，差不多是最后一章了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就立起来，所以我相信是这个摩西也捡了正月初一作为这个开章啊，第二年开章就立起会幕，所以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第二年第一天就立了会幕。他们整个的行程呢，因为是以色列人新年是从逾越节开始，所以新逾越节呢正月14号啊，所以这是两个礼拜以前先把会幕立起来，所以这也是会幕立起来之后，你看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所以我相信在出埃及记40章17节以后那里所讲的怎么立起来，一步一步立起来，等到所有的物件都做成了，立起来大概一天就可以立起来。所以那一天我想以色列百姓是非常兴奋热闹啊，看见会幕立起来，而且这个时候呢云彩34节，出埃及记最后一章34节，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啊，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这个是因为每逢云彩从帐幕升上去，以色列人就起行。这个呢是以后记载的，当时没有起行啊，所以当时就是会幕在那里，他们就开始侍奉啊。这里讲的几句话呢，36节到38节是讲整个的以色列人会幕立起来以后，神带领他们走路的那种情形啊，用云柱火柱来引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到，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所记载的，就是跟着这个35节，完了以后，云彩停在上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啊，他们不能供职。所以呢，到了14号之后呢，他们到了1月1号，他们建立起来，啊，开始正式献祭，啊。所以呢，大部分的利未记是在出埃及记第二年第一和第二月之间写成啊。所以呢，这应该是一四四三年左右啊。所以这里呢给的日子范围很宽松，他呢说可能在摩西离世以前把整本利未记再重新完成啊。这个呢我们没有法子考据，只是根据一个人推测，就是邓英山博士推测啊。那当然我们刚才在讲的时候已经约略的说明利未记的目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利未记的主题呢是关于献祭，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利未记11章呢利未记11章45节所说的话啊，他说你因为我是圣洁的啊，他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换句话说，在神的启示中间，利未记是第一本书讲到神要把他的这个性情啊，这个或者说 attribute 神的个性 attribute 要变成金银啊，制造在神儿女的身上，这是从利未记开始的。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神一个一个的个别的做工在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约瑟和他的兄弟啊，犹大和十二个支派。但是只是个别的做工在他们身上，不能说神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有目的的整个在以色列身上做什么。 一直要到利未记后，你看见神对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意义啊，他说因为我是圣洁，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归圣，归耶和华为圣，分别出来，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圣别呢，是真正圣洁的意义。这个意义，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新约。新约里面讲的圣洁的时候，也都是关于圣别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被神分别出来，不再属于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也是讲这件事情。那这里呢，讲到利未记的主题，啊，一般说起来呢，这个讲到他们跟神当中交通的关系，因为圣洁，所以他们是属神的子民，这就是刚才所说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所以利未记的主题是什么？这个比较容易具体说明的就是归神为圣，啊，所以你知道到这个利未记不是这个出埃及记啊，末了的时候啊，民数记不是出埃及记，讲到他做了一个这个应该有的造金冠冕，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注意到第39章30节，讲到摩西，他用讲到摩西对这个巧匠的吩咐，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个归耶和华为圣，你注意到在中文圣经里面是特大号的字，有没有注意到？特大号字，这是圣经中的大号字，只有这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啊，以后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好像也出现过，只有这几个字是特别用大号字的。也可以说这是犹太人所了解那神呼召他们做他百姓的意义，归耶和华为圣。不仅祭司，大祭司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归耶和华为圣，啊，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属神的子民是君尊的国度，圣洁的祭司，这个意义就是从出埃及记，从利未记来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问说基督徒的目的跟使命是什么，那就是在地上我们要做圣洁的国度，要归神做他的祭司，也就是说我们归分别为圣，归给神。这个分别为圣不是很我们的想象是一归就是禁欲主义，不是禁欲主义，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分别为圣。当然我们不能跟罪沾染啊，要在这个世界中间明光照耀，是光的儿女，光明中的儿女。那我在以弗所书也提到这些事情。所以前新旧约他整个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神在他百姓身上旨意是没有改变啊，要叫我们做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啊，归他做他的子民。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的最基本的含义。那怎么样做他的子民呢？其实利未记呢不仅是给祭司的，因为祭司责任是教导以色列百姓啊。这里你看讲到利未记的大纲啊，他的大纲呢它分作1、2、3、4，分作好多点。它有些地方很细，有些地方很简单。但是我自己分法呢，我觉得比较简要一点。还有这里呢，这一本书呢，这个是环球圣经公会出的《圣经新译本》啊。那这里讲到，也讲到这个利未记的大纲。那这个利未记大纲呢，我也看一看啊。其实我是不要推销我自己书了，我写了一本神佑护照呢，我自己也参考了很多不同的书，把它分段啊。他们的分段呢，像这本书分段，第一段是讲献祭的条例，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7章38节。然后呢他说按立亚伦跟他儿子为祭司，是8章1节到10章20节。那这个呢，这个邓英善的呢是说第一段是讲与神和好，就是祭物到神的面前，从第一章第一节到10章20节，所以很显然10章20节是一个段落啊。那么然后呢他讲第11章1节到16章34节处理不洁的方法，然后17章1节到27章34是操练圣洁啊。那我今天忘记把我应该把我的书，你今天到我房间把我的书那个神佑护照拿来吧，我来读一读我这个大纲啊。那邓英善的分法呢，他向来分的比较细啊，每一个季都讲得很详细。那么到了 十章二十一节以后，十章二十节以后呢，讲到过圣洁的生活，他给的标题，第一个标题是与神和好，这是新约的标题。第二个呢，与神同行，这个也是新约的标题。但是事实上呢，你也可以说圣旧约的标题。所以它分成两部分，是从第一段是第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第二部分十一章到二十七章，整个是过圣洁的生活啊。那这里呢，它有一些条例，洁净的条例，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五章三十三节。那么以后呢，从十六章一到三四，他特别把赎罪日给提出来。因为赎罪日在以色列中间呢，大家现在美国基督人比较晓得，就是 Yom Kippur， Yom 就是日， Kippur 就是赎罪日啊。所以赎罪日的意思，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是一年一度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献上祭牲，好叫他们一年之内累积的罪都被洁净啊。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对于献祭的概念啊。那在我所写的这个利未记的这个纲要中间呢，其实我的分段分得很简单，分作五段的信息纲要。这个五段信息纲要呢，是按照我们属灵经历来讲的。这个五段的信息纲要，这个第一段呢，是利未记的名字啊，这个就是一开始讲的这个 Leviticus 啊，或者说这个它的Vayikra 这个字啊。那么以后呢，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章三十八节，这个呢就是这个说明的，就是跟这个的分法一样的，它的大纲啊是我的第一段。我的第一段呢说法就是，第一个是神呼召人，这个第一个讲献祭的条例啊，它的分段呢有好几种分法。第一种分法，献祭的条例一章一节到七章三十八节，第二个祭司条例八章一节十章二十节，这就是这本书的分法。不过呢，它洁净的条例第一章十一章一节到十六章三十四节啊，还有呢这个这还有十七章一到二十七节，这个就是这个两个分，这个是一样的。那我按照属灵的分段法呢，把它分成五段。第一段呢是神呼召人交通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说过利未记的名字叫做神又呼召，神呼召人，神呼召摩西做什么呢？第一个呼召是呼召人进入他的交通，当然因为交通有拦阻，什么拦阻？就是罪的拦阻，所以要解决祭的问题，罪的问题。第二个呢是神呼召人侍奉，这个是专对在旧约时候专对利未人讲的，因为利未人进来侍奉。所以呢，我的分段是第一段是一章一节到六章七节，到了六章八节到十章二十节，那就是呼召利未人来献祭啊，利未人来侍奉，祭司跟利未人来侍奉。第三个呢，从十一章一节开始到二十二章三十三节，我的分的原因呢是神呼召人圣别，分别为圣啊，圣别有两步，第一个是洁净，第二个呢是圣洁。第一个是做洁净，就是第二个呢是圣洁。第四个呼召呢，神呼召人完全。因为为什么这里讲到属灵经历，从二十三章开始啊，到二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啊，应该是五段啊。那么这里这个呢，呼召人得完全啊，我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啊，我看我是读错了啊。这个第一段神呼召人交通，第二段神呼召人侍奉，第三呢是神呼召人洁净，跟第四段神呼召人成圣，这两段分开的。就刚才我说第三个呼召里面，呼召人圣别呢，从第一个洁净开始，第二个成圣啊。因为有些东西能够洁净，有些东西不能洁净，不能洁净东西不能分别为圣，所以它有两段。这个根据以色列人看法，犹太人看法也这样，有些东西不能洁净的就不能分别为圣，有些东西呢不能经过火，不能烧的，比如说木器不能经过火，因为一烧就没有了，所以只能经过水。但是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木头的东西啊 porous 很多孔，所以有些东西沾染污秽以后它不能洗不干净的，掉到脏东西里面以后洗不干净的，所以不能够洁净的，所以不能分别为圣。那有些陶器也是有孔的，所以以色列人这方面呢，不晓得他们有知识还是神指挥他们这样做，告诉摩西， 那些有孔的东西呢，瓦器只好打碎，因为不能够再洁净了。如果瓦器，你知道，如果东西瓦器如果发霉的话，发霉以后一直会发霉的，因为它东西洗不干净，在里面没有上釉的这些陶器哈，如果它污秽了发霉了，只好打碎，没有别的用处，除非你拿做花盆，没有第二个用处。所以以色列人对于洁净的观念是两部分，一个叫做洁净，一个叫成圣。成圣之后呢，不得了，一成圣之后不能再沾染世俗了，一旦成圣以后他就不能回去了，已经被圣别了，你知道吗？所以成圣之后一碰到东西也跟着成圣，凡是接触的东西都成圣，有点像我们曾经说什么 Midas touch、啊、点金术，一碰以后都变成金子了。所以带宝贝的女儿不能碰，一碰就变金的女儿不能，就不行了啊！所以成圣的观念对以色列人讲非常严重，一旦跟神有了接触以后，他不能再还原，不能再到世俗中间去啊！这个是很特别的想法。所以最后一段呢，叫做神呼召人得完全。所以这里呢，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这本书有些人在看啊。这个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带了几本来啊。好，这是关于利未记，大概利未记主要的事情就这样子了啊。什么利未记大纲，你们利未记都有了是吧？利未记讲义有的是吧？利未记讲义拿到没有？我给你们纲要拿到没有？利未记讲义有些第二章没有了啊，真是遗憾。有吗？ OK。很抱歉，这个机器 GM 是黑刚修不好，修好没有 ？GM 掉了，那么下午的讲义也完蛋了，下午的讲义。啊，好，那我们待会听一下也可以。啊，总也想办法，可以给大家资料。OK， 如果不够的话，请杰米帮一忙好不好？或者请哪一位？OK，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放大的，所以我要拿这个放大的给你一秒，因为说呀，我给你这份东西，我拿来给你。好，大家可以。那今天就上课就用听着好了，好不好？很抱歉，这个纲要出问题，还是要早一点做好。好，那这个呢，我刚才说了，邓英善的纲要相当详细，如果你真正到他纲要读过以后呢，你差不多等于利未记读过了，差不多等于去读了一遍了啊。我的纲要比较不算太麻烦，也不算太简单，不过有一个属灵的层次啊。比如说第一个，神呼召人进入他的交通，而交通的需要，以色列人有五种祭，这五种祭呢，燔祭、素祭啊，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这五种祭的条例，如果大家要对旧约了解的话，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个祭是干什么用的，每种祭的目的不一样啊。这个赎罪祭呢，称作不是燔祭呢，称作全身的燔祭，它的重点在于那个全字啊。如果你从新约的观念来讲呢，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它的重点在全部焚烧在祭坛上面啊。这个除了这个污秽东西，还像内脏啦。这个不洁净的粪便要除掉之外，其他都烧掉啊，血是不烧的，血烧都是臭的，所以其他东西呢全部烧掉，只有皮留下来啊。皮呢是归给祭司的，这个祭司呢要会剥皮才行，不然的话皮剥烂的话就不值钱了啊。所以皮要留下来给祭司。那么第二个呢，素祭，素祭是以感谢跟赞美为它的特点，这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所以真为祭是没有血的，不流血的。素祭特点呢，是有一些分别出来的细面啊，是在祭司手里的。那这个呢，每一次要把一些细面分别出来，然后呢，用祭司一把撒上上面，然后加上乳香去烧。所以你知道这个carbohydrate 烧起来也是香的，肉烧起来是香的 ，carbohydrate 烧起来也是香的，都是馨香的气味，在神的面前。那献祭的人呢，献过的素祭那个面以后呢，就归给祭司，也分别为圣了啊。所以不是全部烧掉，留下一部分给祭司继续周转用啊。所以每次他拿出一部分他的细面跟他的那个献祭的人细面调在一起，烧了一部分以后，剩下的祭司收回来啊。那么当然献祭呢，这个一步一部分的很详细的啊。底下的三种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 平安祭基本上呢是为了人享受的，除了给神之外呢，献给神主要是把脂油献上啊，那么然后呢剩下的这个肉是献给，是给祭司的，他可以拿一个胸拿一个腿，如果是羊的话呢是胸跟腿，有右腿后腿是给祭司的啊，所以祭司可以得到平安祭牲，还有呢所有一些洁净的人都可以一起享受平安祭牲祭牲。所以你记得撒母耳告扫罗的时候，这个城里面这个整个祭司城有的肉吃啊，那个肉呢是头两天已经奉献了的啊，所以这个有人献平安祭，就大家都有东西有肉可吃。我们一定要了解呢，在从前以色列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啊，这个要吃肉冰箱里去拿，不是的，他要宰杀祭牲的，而且一只羊吃不了，大家分的。那么当他献祭给神的时候，就表示大家有肉吃啊，尤其祭司是这样子，当他们献平安祭的时候，祭司有肉吃啊。所以你看以利的儿子很恶劣，他就是强取要别人多献祭，要而且到后来小先知的时代呢，你看见这个祭司立位人呢鼓励人犯罪，为什么？他们要献祭，献祭就有吃的了、啊、这个很现实的问题。还有一种祭呢，两种祭，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有两种做法，一个呢是血带到祭坛面前的，一个是血没有带到祭坛面前。血如果没有带到祭坛面前，那个肉是可以吃的，如果血带到祭坛面前，就全部要烧掉啊。那还有赎罪祭中间有个特别条例呢，是赎罪日用的赎罪祭，那个呢还有两只这个牛啊，也这个意思叫阿撒谢勒啊，要放到营外，赶到营外去，在无人之地，然后还有那个烧红母牛的灰，也要在营外不洁净的地方，本来是洁净的，烧了以后呢就变不洁净，要一个洁净的人去收那个灰，收了以后呢他就不洁净，要到晚上是用清水洗身啊。那就是为什么代表什么呢？代表神把以色列人罪归集在一只祭牲上面，本来他是洁净的，等到接受了以色列人罪之后呢他就不洁净，所以要在营外把它烧了，接触的人也都不洁净，一直要到天这个日落以前要用清水洗身，洗干净之后呢就洁净了，如果不洁净他就糟糕了，他永远不洁净啊！而且呢以色列人那个除罪灰，最最不洁净的灰变成至圣的，然后祭司呢要收那个灰把它调作除罪水，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除罪水洒在他的身上，表示罪得赦免，然后每年一次要做一次赎罪祭的预备，为了一年之内以色列人所要犯罪的这个预备啊来赎罪。当然这里面很清楚的，一年就是说一年一度啊，就说到在希伯来书就指明给我们看，那是指的耶稣基督一次永远，所以旧约的一年一度在新约变成一次永远啊，所以耶稣基督的罪，对耶稣基督洗罪永远有功效。当我们凭着约翰一书的应许啊，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罪得赦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罪，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不义，洗净我们一切罪。这个观念就是根据这个赎罪日，耶稣基督所献上的祭物，一次永远完成神这个在人身上那个洁净的工作啊。这个是利未记的祭物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如果你不懂利未记，你读新约很多是没有根据的。有很多新约里面事情，像刚才我引的希伯来书，彼得前书、罗马书十二章，都跟旧约献祭有关系。啊，虽然今天以色列人不献祭了，没法献祭，因为圣殿没有了，但是这个献祭的观念，立位人的律法中间，立位的祭司还要读这个律师手记立这个立位手祭司手册啊，立位记就是祭司手册，每个祭司都要熟读，而且你看保罗也熟读的，保罗不是祭司，他是便雅悯支派的，可他也熟读，因为他知道跟他有关系。啊，立位人呢要到处宣讲律法，所以我们讲的律法。放出利民生，很多人是以为无减说一样的，不是的，其实真正的律法对以色列最有关系的，但我们要讲就是生命记，生命记是以色列人中间最重要的律法书，放出利民生五本的说的律法书指的是这一本，但是呢五本都在其中，为什么出埃及记不能分，既然出埃及记不能分，创世记不能分，利未记不能分，民数记也不能分，可是最重要总其大成的是生命记，因为生命记刚才等一下我们要说是第二次讲到神的命令的时候，把所有一切都总结在一起，所以以色列的学者没有不在摩西五经上花功夫的。我们会觉得利未记很无聊很单调， 这是以色列中的清清楚楚，犹太人中的清清楚楚，特别祭司立位人中的清清楚楚。因为献祭不能够不按照条例，如果你不按照条例，你就没命，在至圣所里面干犯律法就死在那里。所以你知道吗，很特别的，在立位记里有一个祭司在侍奉之前要为自己献上干犯圣所的条例，还没有犯罪呢。所以耶稣才说祭司安息日在圣殿里面犯罪也不算罪，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献上干犯律法的条例。侍奉的人容易得罪神，你说我跟神远远的，根本我礼拜天做个礼拜就完了，不太容易得罪神。等到你要去侍奉的时候，很当心，不能靠你天然，不能靠你自由想法，不能靠你想法。那事实上呢，我们最好的传道人都不能免去说有时候我有自己想法，不一定神的旨意，那怎么办呢？干犯圣所的条例已经为你预备啊。所以知道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底下侍奉，神没有照律法带我们，我们做错的事情很多时候祷告认罪神就赦免了，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心里也有点低估，这恐怕不是神的旨意，还是做了。尤其讲到的时候，不晓得是不是今天主要讲这篇信息，没办法，礼拜天到了非讲一篇不可，那这种敷衍塞责怎么办呢？干犯圣所，所有的干犯侍奉中间传道人所有一切的亏欠都有条例可以遮盖啊，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所以虽然在律法的要求底下侍奉非常严格，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样事情你就大摇大摆来侍奉了，那就危险。很多呢祭司他们就说祭司在脚上拴根绳子，为什么？他进去敬拜的时候，进到至圣所敬拜，如果出不来就表示死了，死了怎么办呢？也不能别人不能进去，所以把他拉出来，把绳子拉出来，他就跟着出来了，祭司死了。所以这个是严重的事情，侍奉神是严重的事情，但神又要教导人侍奉。所以立位记条例是为我们学习侍奉非常属灵的一本书，如果你看不见它的属灵面，你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尤其很多讲到洁净条例的时候，很多人看着觉得莫名其妙，而且跟我什么关系，反正怎么咱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天上飞地上爬的都吃，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而且不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已经讲神所分别为圣，你不可以看为俗物吗？所以彼得不是我来吃，彼得说这些俗而不洁净的物都在那个大兜里面布兜里面，彼得说主啊万不可，主啊不可以，他说俗而不洁净从来没入过我的口。那我们说彼得不吃我们吃都是龙虾好东西啊。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有这些洁净不洁净条例？因为洁净是一种习惯，地上爬的就是不洁净的，一直在地上天天在地上爬的就不洁净，天上飞的有些不洁净，为什么？他吃死尸，像乌鸦，乌鸦不洁净，为什么？他吃死尸死肉啊。这个鸽子洁净的，因为它不吃死肉。所以很多的时候你就看见不接触死亡，不沾染死亡，这是习惯，生活习惯。假如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中间经常了解到自己不去接触死亡，他就是一个生分别为圣的人。有很多基督徒没有脱离地的习惯，还受地的地心引力影响，天天被拉在地上，整天思想都是地上的事情。有一个传道人讲得很好，你看那个妇女十二年还是十八年腰弯的起不来，是吧？为什么？她天天看地上有没有铜板，有没有钱掉下来，所以弯腰弯很久起不来了。这是传道人讲的，这个是不是圣经本文的解释？但是立位记里的确有这样的思想：如果你天天注意污秽的事情，天天注意地上的事情，不能够分别为圣，你就没有分别的习惯。一个人不是圣洁天生的，而是因为他注意养成的习惯。你知道吗？人是习惯的产物，人是习惯的动物啊！我请问你，每天早上是穿衣服、穿鞋子、穿袜子，你先穿右脚还是穿左脚？想过没有？我知道我先穿右脚，哪天如果要先穿左脚，一定跌跤。你试试看，你自己试试看，穿衣服先穿右手，先穿左手。穿裤子先穿左脚还是先穿右脚？你试试看，倒过来你不会穿的，会跌跤的。习惯的产物，如果你连穿衣服都习惯，你想圣洁怎么不是一个习惯？所以祖先告诉你这样是圣洁的，你也知道圣灵在你里面知道这不喜悦， 如果你不真的去照着做，你不会养成圣洁习惯，所以你不会圣洁。等到养成习惯，叫你不圣洁也难，因为你的思想、你的习惯已经训练成了，一看不对的，马上有警觉。所以是这样情形，不是用力、用意志去做的，但是意志却能够帮助我们培养的习惯。神要叫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自然的习惯中间，啊，那种习惯变成很大的第二天性，那就是我们的性格。那个性格变成我们属灵上的成全，这个成全跟属灵上的学习。你说它本身有没有意义价值？没有。但是当你这样操练经过的时候，你是把主放在你眼前，你知道主喜悦这样的事情。虽然有各种献祭条例，但是主喜欢我们顺服他胜过献祭。啊，这个何西阿书就说神喜悦这个神耶稣就说了，我来的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不是要献祭。凡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欢的，但你已经赐给我身体，叫我来的时候可以照你的旨意行。因此耶稣的意思说，我是祭物，我是祭牲，我是来遵循你的命令的。啊，这个是分别为圣基本，最最基本，最最也可以说最最高的一个境界。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